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1节到41节。第21节到41节。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子言，还记不记得？
就是天使报佳音。
天使报佳音，正好圣诞节，正好我们讲到天使报佳音。
嗯，
好了，天使报佳音告诉我们，这个佳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
救主，
就是福音。
嗯，
福音是关于谁的？
万民的，
关于万民。
福音是关于一个婴孩
啊，
这个婴孩是主角，而这个婴孩是谁呢？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基督，给人所预备的救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个孩子呢的福音的话呢，是与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对吧？
嗯。
而且这孩子要给人带来的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是好消息。好了，那么这个孩子要做什么？他是救主，他是主，又是救主，所以他不单单要救你，他还要做你的主，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要做两件事情，基督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
至高处，
他是如何将至高之处使神得荣耀的？
嗯，
借着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并且成就上帝的旨意，并且做成这个旨意，然后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他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救恩赐给那他说喜悦的人。那么赐给他说喜悦的人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呢？还记得平安是什么？
与神和好。
人是如何失去平安的呢？因为犯罪，所以他在实际上担当了他说喜悦的人的罪，使这些人与上帝之间是和好的关系。我们讲到了说平安实际就是 peace， 就是和平。我们本来与犯罪之后与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敌对的关系，现在变成和平的关系了。所以呢，这是个好消息的，就是使这些本来和上帝是为敌的人，谁能打过上帝？谁打不过上帝？所以最后呢，都被要定罪的，都被要审判的。那么的话呢，现在呢，不至于定罪了，反得永生了。好，我们下面就接下去看第21节。第21节说，满了八天，耶稣降生之后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谁行割礼？
耶稣。
给这个孩子要行割礼，给他与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所以这个名是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的时候说，你要怀孕要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是这个名字，说还没有成胎之前就起的名字。通常呢，按犹太人的习惯呢是这样的，八天然后受割礼，受完割礼之后呢要给孩子起名字。这是什么呢？这是以色列人的律法。还记不记得割礼？当讲到割礼的时候是给谁割礼？亚伯拉罕的子孙，还记不记得？
嗯，
我们翻到，我们去看一下创世纪，我们去看一下创世纪的第37章。没有那么远哈，十七章。好，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7章。子言，你给我们读一下第9节一直到第14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们家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有属亚伯拉罕的都要男子，所有属亚伯拉罕的，包括他拿钱买来的，生在他家里的奴隶也好，什么也好，这些人所有的男子必须要受割礼，表明什么？
属归神。
他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归给神的。
嗯，
好了，利未记里边的话呢，神借着摩西呢向以色列人宣告，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表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约啊、子民，表明他们都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是属于神的。这位神是他的神，他也是这位神的百姓。好了，当我们读到这里边，主耶稣按照摩西所传的律法，第八天约瑟和玛利亚给他受了割礼，并且给他起了名字。好了，我们再翻回这个路加福音，然后二十二节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洁净的日子，
嗯，
就是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呢，有多少天洁净的日子？在利未记的十二章当中，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子，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二节、第三节说，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第四节说，妇人在残血不洁净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她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要求啊，七天和33天之后，他才带耶稣去耶路撒冷，然后进圣所来行奉献之礼，还就要长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是洁净的日子。他们呢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圣殿呢必须要洁净的，不洁净你进不去的。还记不记得保罗带两个外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他都要先行洁净之礼，然后才能够进到圣殿来敬拜的。
嗯，
他这里也讲到了，说是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是活在律法之下，
他们按这个律法去行的。好了，他们带着孩子就上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所以他们洁净了之后，他们又到了耶路撒冷带着孩子，要把这孩子归给主。这孩子是头生的，我们还记不记得头生的为什么归给主吗？归给上帝。还记不记得逾越节上帝击杀了埃及全地所有的男子，所以呢凡击杀头生的，对，击杀头生的，然后怎么样？所以神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要所有的男丁，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都要怎么样？头生的都要归给神，都要赎的，都要交钱的，给圣殿里边交钱的，交银子的。还记不记得利未人的数目？当他们数利未人数目的时候，不够的时候怎么办？用银子来赎。所以这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到了圣殿行奉献之礼，归给神，因为他是头生的。这里边特意指出来了，他们是按照摩西律法所记的，凡头生男子必称圣归主。二十四节说，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行奉献礼的时候，到那边的时候，他也是按照律法所说，献了一对斑鸠，又献了一对雏鸽。这里边也特别指出了，是按照律法上所说的。好了，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什么样的人献雏鸽？什么样的人献斑鸠？
没钱，
穷人，
献不起牛，
献不起牛的，献不起羊的，没牛没羊，怎么办？献鸽子吧。所以呢， 看起来这个约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所以前边第21节到24节，我们看到了耶稣降生之后，上次我们讲了，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生出来的一个孩子，一个婴儿，对不对？但是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哎，对，伦伦说的对，伦伦冲这句话来上前面来做吧。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永生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上前面来吧。好了，我们现在看21节一直到这24节，一直在讲一件什么事情？一直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玛利亚和约瑟两夫妻是很遵守律法，
他是很遵守律法，他是在律法当中。
是在讲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
21节，听得到不？
所以从21节到24节，我们看到，前边我们讲了，这个婴孩实实在在的一个孩子，一个人，然后和基督神在永恒里边所预备的救主重合。但是呢，当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孩子生下来就很超，有超越性的？生下来要不吃奶，不用吃奶，生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跑步，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而且这个玛利亚和约瑟是按照犹太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在养这个孩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说哎呀，神的，这是神的儿子啊，还用得着这个吗？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事情啊？当主耶稣给那个世袭约翰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世袭约翰怎么说？你给我受洗，我怎么不能给你受洗？对不对？这里边有没有说把这孩子抱到圣殿之后，后边我们看到有个叫西面的，他们说哎，这孩子干嘛割礼呀？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不用割礼呀。说这个来到这边奉献礼，不用奉献，是上帝不用奉献，不用奉献，割是什么除割啊，什么都不用，这上帝的儿子，有没有？
没有，
他就是一步一步该做什么都做什么，他按照律法在养这个孩子。OK， 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好了，该做的，我们讲说该做的他都做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该做的他都做了，没有一项是觉得说他有一个超越的，有个特权的，没有，都没有。然后呢，到了圣殿之后，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说这里边有一个人叫西面，西面有什么特点？
公义虔诚。
公义虔诚，然后呢？
圣灵
在他身上，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是个虔诚人，而且是个素来
盼望安慰以色列。
安慰者谁？
耶稣。
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谁？
耶稣。
基督。这时候我们先讲基督哈，素来盼望这位基督来的，在等候弥赛亚降临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千百年来，他们就是在仰望这位弥赛亚，仰望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个人呢，怎么样？是素来盼望这位弥赛亚，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的。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啊。当讲到以色列百姓，将讲到以色列人，将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他讲到的是神的百姓；当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范围要扩大。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是啊，今天我们叫真以色列人。所以当讲到我们不说，哎呀，我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他讲的是神的百姓。我们今天也是因着基督成为神的，不单是百姓了，是儿女了。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这个西面呢，的确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敬虔，并且素来盼望这位以色列安慰者的到来的人。好了， 然后说什么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被圣灵充满，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是这位安慰者。他说他圣灵感动他，指示他，你在没死之前一定能够看到这位基督。然后呢，他受了圣灵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亲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他，称颂神说。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小的时候刚生下来的耶稣，进到圣殿当中要做什么？按照摩西律法做该做的一切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按照神借着摩西传律法的要求来做的。那么西面来了，正好遇见他，他就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就开始称颂神。他称颂神这样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看到了，
他觉得他今生就无憾了，
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了你必看见。他说我看见了，我就给你死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今天看到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看到了，然后呢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我们不要小瞧这句话哈，后边那句话我们可以理解，说他是以色列的荣耀，这个没问题的，是神百姓以色列人的荣耀。但是前面说又是外邦人的光，什么叫外邦人的光？当讲到光的时候就是黑暗，对不对？但是他说他是外邦人的光，不但能够照亮以色列的神的百姓，也能够照亮到外邦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其实一直到今天，那些犹太主义者他们还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们以为这位上帝是谁的？是犹太人的。这位弥赛亚是神给谁预备的？给以色列人预备的。但是这里边西面说西面说他是也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这里边也有一个预示性的东西，包括后边所讲到的我们都可以看。然后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为什么稀奇？
不明白，
说这孩子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玛利亚，我们看到当初天使和他宣告这位婴孩的身份的时候，他明白不明白？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顺服啊！我既然是主的使女，就愿这事情成就在我身上吧。然后他把这事儿装在心里边了。后边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玛利亚把这件事情装在了心里边。在哪一次？迦南的婚宴。
变水。
记不记得？他先找耶稣，酒不够了，还记不记得？他这一次呢，他又觉得稀奇。但是呢，他这是稀奇呢，前边那个事情他是放在心里的啊，后边这事儿我们看玛利亚。然后说西面给他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也许有叫许多人的心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刀刺透，
这个讲的就是很说这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吧，会使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会跌倒的，然后很多人会站起来的，然后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刺透。他在讲什么？还记不记得？这孩子一出来，他会分开，有一部分人会跌倒，有一部分人会什么？相反会起来。但是呢，你的心会被刺透。
什么叫心被刺透？
你的心被刺透会是什么样？我的心呢？对呀，很痛很痛的。但是他明白不明白？他不明白这个西面到底在讲什么。当然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这里讲到了说很多人被这个人的背离是很多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站起来，是指着谁？指着那信他的人。很多人跌倒呢， 那些不
信
的人。好了，刺透呢就讲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说圣殿里面还有一个老姊妹叫亚拿，这个老姊妹呢出嫁之后七年丈夫就死了，然后她就寡居，就没有再嫁，然后呢说现在呢已经84岁了，哇，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这个老姊妹也是个敬虔人，对不对？就是想效法亚拿的敬虔。你看她跟她丈夫结婚了七年，她丈夫去世了，她一直在圣殿里面，到了80几岁，84岁，你看她一直在圣殿里昼夜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敬虔的老人家，这是非常敬虔的老人家。好了，就是这个敬虔的老人家，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儿对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看他在圣殿里听到了西面所讲的话，这个人也是个敬虔人，他知道这个婴孩是谁，所以他就在圣殿里做一件事情，做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婴孩是谁，对不对？然后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什么意思？在耶路撒冷照着摩西的律法，对一个新生的婴孩来说所规定的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都给他做了，没有因为这个婴孩的特别就不做了，都是去做了。然后呢就回加利利了，就回去了，回家了，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又回到拿撒勒。这回回到哪里了？回到拿撒勒。他是生在哪里？
伯利恒。
生在伯利恒，现在回到哪里？回到拿撒勒去了。好了，说孩子渐渐长大，说中国以前讲评书怎么说来的，说什么什么不表，咱们哗十几年就过去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日月如梭。然后孩子长大了，然后怎么样？强健起来，长大了嘛，然后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说耶稣他就在乡下拿撒勒他就长大，他非常的有强健的身体，强健讲的是身体啊，然后充满智慧讲到的是什么？是指的他的心灵。所以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灵怎么样？都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什么叫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什么叫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什么叫有神在他身上？什么？
德智体全面发
展。对，德智体全面发展。李博，什么叫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神的，神的祝福。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祝福，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不对？他身体强健，不要小瞧身体强健是神的恩典。他有智慧，这个智慧我们不要讲说他可以懂得加减乘除哈。所以这叫德智体全面发展。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刚才讲一个是讲到他的恩典，另外一个讲的是什么？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这个孩子是
神的形象活的，
这个孩子在律法当中是个完全的。看到了，说这是神的荣耀，这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坏孩子，而这个不是一般的我们以为的坏孩子，而是一个什么样？因为开始就在讲他按照摩西的律法做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后面又讲到了什么？这个孩子有神的恩典，然后照律法都办完了，该办的都办完了，然后在拿撒勒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不但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神的荣耀可以在他身上能够显出来。这是神的恩典。好，这段经文我们看这个结构，21节到24节讲的是什么？21节到24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什么？誓言。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你不要看后边节。
哦，我就往前面看。
嗯。
就是讲的，在满了八天以后，玛利亚。
你再给我读一遍。
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孩子去圣殿献祭。
献祭行割礼，对不对？这表明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按照主，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行的。
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做事情。李婆，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讲的什么？曹倩，二十九到二十节讲的什么？
献孩子献给主，把孩子的生命里头
把孩子献给主。
嗯、
好 ，Sabrina， 讲的什么？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按照摩西律法，婴孩耶稣完全就是用他的人性。
嗯，
他没有地貌，是完全是他人性的
啊哈，人性的彰显。好，莉迪亚，
我觉得这是耶稣作为一个在律法下的完全人的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慧敏姐，
觉得就是那个。那个玛利亚和约瑟，是的，是就像魔术一样，按天使所吩咐的，并且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行事。
就这些。
嗯。
爱江姊妹呢？好，你们讲的都对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哈，天使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跟玛利亚说，然后这个呢，神的儿子成了肉身了。所以呢，天使再一次宣告，这个婴孩就是谁？就是你们的救主，就是你们的主基督。然后现在呢，玛利亚和约瑟对待这个孩子，是不是觉得说，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不是超越摩西的律法的？
是，
是不是？
是不是？
神的儿子是不是超越神的律法的？
是。
摩西的律法？
是。
是。
啊，为什么是？
因为他是神。
他是神。所以我这个问题问的是有点奇怪的。
从一个方面想，神是不可能
被
违背他公义的本性啊。
是啊。
对。
所以说为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问的有毛病的。
嗯。
是。
但是我觉得。
他是超越律法，但不代表
他战胜了律法的定罪、
啊。他就是律法本身。
对，
嗯、
他自己。
律法的总结是谁？
基督。
是基督。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一方面，他可以完全满足公义的律法；另外一个，只有他可以替我们成全律法。
嗯、
这里讲到的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所以说我不应该讲说超越的。我这是用人的观念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神的儿子，他有没有说，哎，我神的儿子？有没有？没有，他现在是成了肉身。
嗯。
他成了肉身怎么样？
活在律法之下。
他就是要按照所有这样的律法要求去做。
嗯。
他并没有拿出他的，我是上帝的儿子。 这事儿，就是这个，我他就是公义的本身。他难道他这里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公义的本身，对不对？他本身是不可能违背律法的。
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婴孩。
百分之百的人性。
但是他现在成为婴孩了。我们清楚这一点啊，如果讲基督的话，他就是律法的。
作为神性，他是不可能。
作为他的神性，他是不可能，因为他就是神嘛。
嗯。
但是他现在成为婴孩了。他现在成为婴孩了哈，成为婴孩了，带着肉身的。请问耶稣的时候，他拿脑袋撞那墙能出去不？出不去。但是后来的时候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的门徒在房间里边哇聚集的时候，大家吓得半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来的？敲门。有没有敲门？呼就出来了，就在这中间。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受这东西来控制他了。但是当他在没有复活之前，或者说他在没有被钉死之前，他受到他人性的限制约束，所以这时候是个婴孩，他就按照摩西的律法一个一个一个在做。好了，好像跟其他的孩子都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没区别。所以人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记不记得？所以甚至于当他三十几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人家怎么说他？
哎，
木匠他儿子吗？他那个兄弟姊妹总跟我们出来进去的，怎么是他呢？还记不记得？所以当他与旁人无异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把他混淆。所以接下来做的是什么？就是西面，就是亚拿来指认这位基督。看到了，虽然看他跟人没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没区别。所以我们看不出他超然的神性，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他都是他的做人的这一面的。所以这时候亚拿和西面来指认这位基督，这位以色列的弥赛亚。然后第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讲的是什么？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中间讲到了西面和亚拿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对不对？然后三十九节、四十节讲的是什么？我们再讲这段经文的结构哈。讲的什么？就好像一个钉子一样，钉进去了，给这位耶稣。这位道成肉身呢、基督给一个定性，给他一个什么结论？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的，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律法而生活，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三十九节和四十节实际上回应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而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见证，也就是后边三十节四十节是给耶稣他至少十四岁之前的一个肯定，因为后边就讲到了他去过成人节，对不对？这里给他前一段时间一个什么肯定呢？从小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是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他不单活在律法当中，并且没有违背律法。所以三十九节和四十节非常的重要，他是在回应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当我们查到这里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明白这个之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帮助？子言，有什么帮助？
就是到我们查到这儿为止。主耶稣的义是完全的。
主耶稣基督的意是完全的，他当然是完全，他是神嘛。
没有，我说他作为人，对，
作为人，
嗯，
作为人，就是 so far 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是个完全人，又能说明什么呢？
后来定十字架是为神所悦纳的。
嗯，是为神所悦纳的。
对，他也可以超越死，
嗯，
把他的意给我们。
嗯，好，这里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作为一个人来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因着自己是神的儿子。
嗯，
今天我们看在国内哈，很多的孩子出了什么事，说我爸是谁。记不记得什么意思呢？我爸是某某某，什么意思？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应该有这个特权，
就是说明我比你们有，我有这个特权，我有超越你们，你们都不如我，我有这个。但是主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爱丽丝？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
啊，
那他是谁呢？
是我一说是我呢。
不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用他超然的神的那一面，而是他作为一个婴孩，他就在正常的公义当中来生活，他并没有违背律法。这就是有一节经文，我们还记不记得是哪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几节？你们给我找到第二章，告诉你第二章。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反作强。
对，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看到了。
嗯，
他与神同等不同等？
同等。
同等，他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的圣子。
嗯，
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
取奴仆的形象。
啊哈，
取奴仆
的形象。取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放弃了在永恒当中的荣耀的那一面，那个神性的放掉了。不是他没有，不是他没有哈，耶稣基督他在地如在天哈，他还是神。但是呢，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哈，他在地他也是神，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他放弃掉这一点，他不单取了肉身，而且活在肉身当中，这非常重要。他不是，他不会像孙悟空一样到加利利海那边啪一个跟头就过去了，说你们到那边等我吧，他得坐船。所以这叫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应仍然不能够改变他的完美的神性，但是他却活在哪里？活在律法当中。虽然他是公义的本身，但是他却活在律法之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有什么学习的益处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李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一点
主要就是认识到耶稣他完全的神性，完全的神性。
我是说对我们，刚才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是想说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呢？啊，对，我们要效法他，我们效法他什么？
神所要求的，
遵守神所要求的，我们是没办法的。他是谁？他是神。 但是他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而我们呢，我们就是尘土，你我们不是与神同等，我们尘土，你说我们尘土
偏偏还要强夺。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要学习基督的道成肉身。什么叫基督道成肉身？什么叫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明白什么是道成了肉身。什么叫道成了肉身？你说
降杯。
降杯，对，这是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叫降杯。哎，你说什么叫道成了肉身？
他有一个肉的身体。
有一个肉的身体。哎，你看，别说，我还真挺明白的。你真认识神的儿子。什么叫道成肉身？张瑞，
他跟我们一样。
当讲到跟我们一样的时候，他怎么样？放弃了，这叫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往往是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自己却把自己从尘土当中高举起来，这叫什么？这就叫骄傲嘛。什么叫道成了肉身？主耶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肉身，既在肉身当中，他就活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并且成全了摩西的律法。他不是活在律法当中，他就很挣扎，哎呀，这咋办？糟糕。他有没有说很糟糕？他有没有很挠头？这怎么办？我可怎么办？父啊，主耶稣有没有祷告说，父啊，给我力量，让我胜过罪恶？不行了，我现在挺不住了。有没有？
没
有。
有
啊，哪里？
不知道，我在想。
没有，他不是在为罪恶而征战。
那他
肉体的软弱，
他不是在为罪恶挣扎。
他那就是他就是被犹大卖的前一夜的那个祷告，
他求神挪去他的苦杯。
那是挪去苦杯。我是指什么？我是指说他有没有为罪？他在陷在罪里边了。哎呀，我出不去了。哎呀，主啊，你得帮助我出罪。有没有？
我就说他是有，肉体的软弱，他会
肉体的软弱，这里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比如说他会害怕，他会累。
他怕什么？哪里讲到他害怕？他就惊恐起来哈，有那句话，是不是？说到克西马尼园，说他就惊恐起来，就。血滴都在里面，所以他既然在肉身当中，他就刚才我们要受肉身的约束的。但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因为怕死，也不是因为怕疼，不是因为这个哈。
我知道。
哎，好了，所以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恩典，恩典。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着恩典有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强了呢？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俯就卑微人，这就叫道成。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要学习这种道成肉身的这样的精神在我们里边。道成肉身很困难的，我们不要想说，哎呀，神呐、啊，他来了一下就来了嘛。耶稣基督他说来就来嘛，因为他是神嘛。请问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容易吗？容易不容易？
容易
阿姨，不容易。为啥不容易？
什么意思啊？就是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肉身。容易不容易？
这个问题，
我这个问题有点儿，
对，
是从哪方面问嘛？
对啊，你是说他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差就遭西律王追杀？你说
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举这么一个例子。现在呢，你叫那个粪坑里边的有很多的蛆。他在里边很 happy， 很高兴。现在呢，你要做这个蛆，请问容易还是不容易？
哦，你说他降杯自己容易不容易？
是其实是他要把自己造成肉身，他是要变成罪人的形象，以神的圣洁，他对罪的恨恶和隔绝。
上帝做什么都是容易的，他说有就有，说天就有天，说太阳就有太阳。我不是指这个容易不容易，我是指让他放下天上的，
嗯，
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来到。你不要想我们很干净，我们跟比粪坑里的蛆还肮脏。他来到我们当中，
嗯，是
容易还是不容易？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最恨无罪
了。圣经形容这位基督是什么？他不知罪，他从来就不知道罪是什么，但是他却来到了成为罪神的形象。
嗯，
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就是现在让我们去变那个大粪里的蛆虫，你要在那里活一辈子，游泳，不是安大略湖。是厕所，我们都很难。我告诉你，那比这还难。但是神今天有没有让我们说你去变成一个什么蛆虫那样？没有，他要我们干嘛？要俯就卑微人。而我们今天的服侍呢，往往是这样的。我很喜欢讲一段经文，就是这样。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给门徒洗脚是第几章？
十三章
我们翻到十三章。这段经文是很好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十三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十三章。这里面讲到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你看到这里，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太专业了。做了几个动作？
脱
衣服。
为什么脱衣服？
好干活不打湿衣服。
因为犹太人是穿袍子的，跟我们中国古代人差不多的。你穿袍子怎么给人洗啊？衣服脱了，然后呢？
束
腰。拿
一个毛巾放在这儿，然后呢？
打水。
然后呢？
洗脚。
然后呢？
擦干。
什么意思？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主耶稣有没有走到彼得脚前说，你几天没洗脚了？你是不是等今天我给你洗？我告诉你，天天洗，天天洗，对吧？哎呀，我都说过你多少次了，一边洗一边搁这堵呢，有没有？啊，有没有说，雅各，赶紧倒上水，彼得后边跟着，拿着毛巾，有没有？这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就像仆人一样，就好像他道成肉身活在律法之下一样的。他做什么他就干干净净地在做这件事情，这叫道成肉身，这叫放弃了他原有的位置。他放弃了原有的位置，他做人就做一个完全人。好了，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主耶稣把袍子脱了，是不是？看到没有？你说我没有，我上教会从来没穿西装啊，我从来没穿鞋。我们心里边是穿着西装的，我们心里边是穿着皮鞋的。什么意思？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不像一个真正的仆人。什么像一个真正的仆人和一个不像真正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心里像
他真认识主耶稣。
嗯，
我们心里不像个仆人， 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服侍来服侍去呢，以前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边，我们那时候呢大家就是需要摆桌子摆椅子，在一个学校里边每次收桌子收椅子都我一个人干，刚开始挺开心，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站在那聊天，而且我一个人推赢呢，上百把几百把椅子把它折起来放在上面，很大的把它推进去，然后就把它锁上。哎，盖一段时间我发现怎么每次都我一个人呢，你们就在那聊天啊，你们就聊天，所以我心里就一肚子气，但是我也干。这不叫道成肉身的服侍。道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主耶稣啊，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卑微？为了咱们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明白了，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才能道成肉身。我们的道成肉身是跟神这样来比，不是说我们是道，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没问题的，我们是得救的人，是没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服侍人的这样的事情的，我们要必须清楚神召我们做什么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你们都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为了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今天就用嘴巴在讲宣扬宣扬宣扬宣扬，我们自己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跟人家讲光明的事情，不是的，要服侍人。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主耶稣。下一句彼得就说了，我们看接着往下看，挨着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要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让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看到吧，后边讲句话就讲得很重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主耶稣在跟我们做榜样 ，OK。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这一点。被差的不能够高过差遣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差的。我们的主耶稣尚且他可以放弃自己在天上的
荣耀
，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我们的救主。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富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了贫穷，他本来是富足的，他在天上是富足的，但是却为了我们成了贫穷。圣经里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哎，人都不接待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去服侍别人可以，但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这不叫道成肉身的服侍。主耶稣是不是他做个婴孩的时候他就显出他超然的神性？没有，他就做一个婴孩，一天一天的长大，并且在这一天一天长大的当中，他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并且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说我们愿意去服侍那些我们以为是低微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甘心。
什么叫我们以为是低微的人？
要认同。什么叫低微的人？
什么叫我们以为是低微的人？
我们以为是低微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不起人家的。比如说，教会来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今天说：“哎呀，我要搬家啊，去帮他搬家。”或者说：“哎呀，我上医院，真烦。”或者说在教会当中，我们会以为说，哎呀，擦地这个事情都是杨仲海来做的，我是大厨，我得做饭，我不能洗碗。
还有就是比如说 教会我们觉得他家庭背景有问题，或者说他个人问题比较多，父母就看不起他。
是，或者说是我们人都有很多的判断标准，我们看得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这不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放下我们自己。但是呢，这里边有个问题哈，主耶稣是不是我们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他做的是什么事情？父的旨意。而我们今天呢，是不是说你要干嘛就干嘛？是不是人家那个要我去服侍他，可是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是要行基督的旨意。所以说爱是有真理的，服侍是有真理的，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是你的心想满足，是神的心想满足，是基督的心想满足。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主耶稣他本来与父同等，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为强夺的，他既做人就做完全人，他生在律法之下也活在律法之下，他活在律法之下，他没有显出他的超然性。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回去我们自己去默想，想一想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以赛亚先知说他什么？他的仆人不张扬。我们今天各保各基督徒都张扬，做点事情就觉得不得了，人家不说一句谢谢他都不放，都觉得不舒服的。我们今天很张扬，但是这位基督呢，他不张扬，是不是？所以被上到十字架上面，他依然不开口说，我不敢说这个那点什么，你们都参加考试了，
威吓的话，
威吓是得下口字加个下那什么，
威吓，
我现在不敢说了，我真不知道那人念啥，就是吓唬人的话，他也不说的。当那些有疾病的人来找他说，你治好我这个病吧，主耶稣怎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他并没有说，好，来来来来，排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别急，都行，没有的。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什么叫你的信救了你？什么叫你的信救了你？
被医治的原因
啊，是谁救了他？是谁治了他？是主啊。但是主说是你的信救了你，看到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道成肉身，至于我们讲的道成肉身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想的。当我们为人家做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啥？你得知道这事是我帮你的。但是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去帮一个人的时候，谁不是我们在帮人？是什么？
是
你说，是神在借着我们去帮助别人，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里来说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荣耀可以得的，这是神的荣耀。我们所主能做的，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也在说，父，我感谢你。所以道成肉身，我们以后这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一直会在讲他在律法之下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阶段性的，神给他一个肯定，从小一直到成人礼十四岁之前，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的，他没有用他的超然的神性活在这个世界，好像超人，我们看那个超人的电影没有？关键时刻他就可以做人做不了的事情，对不对？超人电影有没有看过？对不对？耶稣没有，他既生在作为一个人，人子他就活在摩西的律法的下面，他并不违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道成肉身，我们有很多可以要想的。好了，我们还有这段经文，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学到的？ 可以说，可以说。
我看到的是玛利亚和约瑟、
嗯、
夫妻两个，就是作为养育这个孩子的父母。
嗯，
他们因为其实作为耶稣，他是一个婴儿，
嗯，
他去受割礼什么不是他的意志左右的、
嗯、
他说什么都是不能做、
嗯、
但是近前的父母就给了这个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在律法下完全的一个开头，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开始。
嗯，说这是个敬虔的家庭。
嗯，
说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敬虔的家庭呢可以把祝福带给孩子。当然这个跟这里边是不能比的。
嗯，
因为这里边至少我们看到这玛利亚是个非常敬虔的，而且后边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天使也跟约瑟说了，
嗯，
他们不是说按照这些在应验，而是他们都放在心里边。我相信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也是在敬虔家庭当中所长大的，他们本身也是个敬虔的人，
是，
他们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学习到的。所以我们从小把孩子领到上帝面前呢，是与他们有益处的。还有没有主菜我们可以吃的？
这边讲到说他前面这段的肯定，
嗯，
虽然还没有讲到，
嗯，你说，
虽然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嗯、
但是就看到了，就会建立我们的信心，就保证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嗯、
在上帝面前是接纳的、
嗯、
因为他并不是说三十岁出来了才完全，
是
他从小就是这样的，
是
这个完美的献祭、
嗯、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开始，非常完美的开始，有一个完美的开始，有一段时间的肯定。好，我们这里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点，
玛利亚对神的认识是也是值得我们的学习。
哎，这也是个配菜，玛利亚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
玛利亚在这里同样他也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
还认识，
嗯哼，这里有没有一个主菜？你说。
我说亚拿和西面。
你说亚拿西面什么样的？你说。
我说。
主耶稣曾经有一个人，我忘记那段经文在哪里了，好像也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你们都不给我做见证，我的见证依然是真实的。”下句话是什么？
我
父给我做见证，看到了，到现在为止是一直在谁给他做见证？神、天使和人。这个人是谁呀？
圣灵充满，
是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要清楚，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在一直为他做见证。主耶稣说：“我不需要人的见证，尽管有人给他做见证，但是呢，是父在给他做见证。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这位道成了肉身的这位耶稣，这位婴孩，他长大，长大，长大，他是活在谁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当然也活在人的面前。而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在意人的见证，我们就不注意主的见证。保罗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的说什么？有我的神为我作证。看到了，保罗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了，但是他说有主为我做见证。我们不要想保罗当时那个时候大家都把他热烈好像抛过水一样拥戴他了，不要这样想哈，他差点被人打死，人家是反对他的，但是他所关心的是谁？是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直到现在为止，甚至到后边的时候，主耶稣都宣告我父给我做见证。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活在羊活在狼群当中，你要狼给你做见证还是要神给你做见证？
神，
要神做见证。 但是有些时候呢，那狼它看不懂神的监测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主耶稣说什么？只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只从来不凭自己说什么。他所说的是什么？是从他父那里边所听来的。他行的是什么？是父的旨意，父不做我也不做，父做我就做。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我们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人的喜悦呢？我们是愿意得人的见证呢，还是愿意得神的见证呢？当我们得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没有神的见证了。当我们得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人的见证，尽管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认同，但是这不要紧。所以将当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当讲到我们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而这一点的基础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主耶稣说，不是说我大概我好像那天我大耳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不是的。他说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要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怕的。我们不要去求人的荣耀，求人的荣耀是没有用的，求人的荣耀是没有用的。所以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懂的。之前我们要得人的称赞还是得神的称赞呢？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哈，年轻人告诉你们哈，我们的服事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事，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服事，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是说我喜欢干这个，哇，我在教会里干得很高兴很开心，我们那些我都没兴趣，那些我都没兴趣，不是，这不叫道成肉身，那你是找到了你的爱好，找到你的发挥的场所，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也千万要小心。而我们今天年轻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呢？只在自己喜欢的上面去服侍，而且服侍的兴高采烈。因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嘛。有些人喜欢弹琴，哇，在教会里弹的不亦乐乎的，真的。有些人说啊，我就是 IT 的行家，所以在 IT 这边就弄得哇，简直是做的尽心尽力的。我们有些在唱歌这方面，哎呀，每天在那唱歌唱歌唱诗歌唱诗歌，好像教会里唯一的服侍就是唱诗歌一样。所以这不叫服侍，真正的服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去服侍。当然我们讲说我们服侍是按照恩赐来服侍，按照恩赐来服侍，但是呢，我们以为我们的恩赐不一定是我们的恩赐，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而且也不是说我这个恩赐就是这样，别的我就不管了。比如说手是做什么呢？手是做什么呢？拿东西的，拿东西的，哇，一拿很厉害的啊，突然间这种有点痒，你说我这手是啊200公斤的，挠一下这算什么事啊？但是你不挠它就痒，所以这是我们肢体当中正常的一个必须清楚的。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千万不要凭着这是自己的喜好，这是一个肢体的责任，责任就不是喜好。什么叫责任？你必须做的。什么叫喜好？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呗。所以我们要学习到这两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学的什么？
道成肉身，
你就要放弃一部分。但是你不是因为你放弃这一部分，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人这样说，哎呀，今天我就给你送上医院吧，哎， 我现在音乐会我都没听，看到了，我们的服饰是这样子的，总觉得我放掉了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弟兄啊，以前这个倒是的确是事实的，有个弟兄，人家当传道人，跟我说这个弟兄很好，他当传道人如何？哎呀，人家以前是，哎呀，一年年薪10万多呢。这个，你看人现在放弃掉了10万多，能做这个牧师，这不简单呐，当然不简单，但是也不能够因为说放弃10万做这个，你就有什么可夸口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现在好像还不如10万块钱，这个比较高，这个比较低，是不是？不是，我们要明白道成肉身的真意，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虚极的时候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完全像个奴仆，完全活在，既然取了人的形象，他就完全活在律法之下，律法对他就有约束力，他不会觉得说大材小用的，他不会的，在哪里他就守在哪里。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
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活在人的面前，
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求人的荣耀，我们是求神的荣耀，而且我们这里看到了神一直在为基督做见证，神一直在借着人他自己给基督在做见证。西面亚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恩一直与他同在的，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同样，既然我们求不是求人的荣耀，我们也不要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荣耀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求人的荣耀呢，你就要迎合人，你要怎么样我就做什么，这是不对的。求自己的荣耀就是我喜好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两个都是不对的。我们求的是神的荣耀，当我们求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恩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会给我们做见证。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在地上认我的怎么样？说到天父面前我也认你。什么叫我们在地上认耶稣？什么叫我们在地上认耶稣？什么
他为主？
我们这里有没有不认耶稣为主的？我们都认，我们不过是嘴巴认，看看我们的生活。所以认耶稣为主的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去生活的人，这叫信。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好，我就这段经文我们就讲这么多，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有什么要问题要我们要分享的，然后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祷告的，有没有补充或者是分享都可以。
嗯，